书接上文，这个郎不正叫杨继祖，不务正业，纯属是个地痞流氓啊，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儿，连北他都找不着，看着有姿色的女人他就垂涎三尺。他让那叫老七的去打听穿红的穿绿的这俩女孩是谁家的，住的什么地方。老七敢不去吗？大约能有两个时辰，满头大汗跑回来，少爷我回来了。
啊，回来好啊，我叫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？
哎，我全打听清楚了。
是吗？说说看。
少爷，哎呀，我一直跟出去能有30多里地，他们是山南任家庄的。
哎，我去过任家庄。
对，任家庄有个人姓任，叫任好民，那个穿红的，就您看见那个年纪稍微大点的，就是任好民的媳妇儿，姓陶，陶氏。
哎，也不大，今年才22岁。
敢穿绿的那女孩呢，是任好民的亲妹子，叫小霞，任小霞。任小霞也出了阁了，刚结婚不久。
哎呀，男人姓什么我没打听出来，就叫大成，好像是个小买卖人。
两家的日子过得都不错。那个任好民呢，也种地也经商，农忙的时候在家，农闲的时候就往外跑买卖去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，可能现在没在家，去跑买卖去了。那个剩下媳妇儿在家，媳妇儿一个人她不寂寞吗，就这么把小姑子，就那叫小霞的接来了，陪着她作伴。另外呢，我还打听清楚了，他们家雇了一个老仆人，老仆人姓什么我不知道，给看个门啊，打扫打扫卫生啊，等等等，就是这些情况。
哎呀，这真不错呀。
行，老七，不叫你白受累，到账房关2两银子喝酒去吧。
哎，谢谢少爷。
老七走了。哎呀，杨继祖一琢磨，任好民做小买卖的，我怎么能靠近他呢，才能接近这俩美人呢，一红一绿我全不舍得放弃呀。哎，我家有的是钱，谁不知道我杨大少啊。哎，明儿个以收租为名到他们家溜达溜达。
对了，就这么办。
您说这主这脸皮有多厚吧，第二天他谁也没带，骑上毛驴，带了点散碎银子，直接赶奔任家庄。快到晌午他才到啊。哎，找个地方先歇一歇，打听打听任好民住的什么地方。有人告诉他就前头不远，那个青砖墙前头有2棵龙爪槐，那门楼就他们家。哎，好，多谢多谢。他牵着驴来到任好民家门首，把驴拴到树上了，掸扫掸扫尘土，把他那张小狗脸还擦了一擦，想了想词儿，过去敲门。开门的是个老头，能有70来岁了。他这老头收拾得干净利落。
哦，
杨继祖一想，这是老七打听的，看门的老头。老头一看不认识，
您是？
啊，我呀住在杨村呢，我姓杨，我叫杨继祖，特来拜会你家主人。
哦，哎呀，不巧啊，我家主人出外经商会后没在家，您改日再来吧。
那他们家没人，
就主母在。
行啊，我跟你家主母见上一面也可以吗？ 杨吉祖心说，我就冲他来的，我知道任好民没在家。老家人犹豫了一下，那请您稍后，我问一问啊。老头不敢做主，关上门到李松心去了。这陶氏一听，杨继祖谁跟我的？哦，明白了，自己的丈夫说过，本地的大财主啊，靠着放租，靠着收租为生，他们家那地都老了，听说山北边的地都是他们家的，我们两家没有什么往来，他要拜会我干什么呢？哦，找我当家的，当家的不在，有事跟我说。本来想不见，又一想万一是大事呢，见见也无妨，犹豫了那么一会儿，告诉老家人，请他进来吧。哎哎，杨继祖一听让他进去，他高兴了，美了八字晃悠着来到厅堂，进屋一看，要说什么华丽啊富贵谈不到，但是屋里是宽大整洁，站着两个女子，一红一绿，正是那天看见的，嘿嘿，都在这儿呢，心里高兴，赶紧深施一礼。哎，这样吧，嫂夫人在上，弟这厢礼过去了。陶氏脸一红，赶紧万福，不敢不敢，公子请坐。哎哎，好好，多谢多谢，这位我是叫大妹妹呢，是叫姐姐呢？小霞一笑没言语，就这样杨继祖坐下了，偷眼观瞧，嚯，任好民这小子好福气，和这女人长得这个标致啊，我身边的女人虽然不少，但没法跟这女人比呀。哎，这个大概就是那个小霞，她这妹子长得也十分标致，怎么好看的人都跑他们家来了啊？这时陶氏说话了，不知道杨少爷找我们家有什么事儿？啊啊啊！哎，是这么回事，咱们隔着一座山，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，消息比较闭塞。尽管如此啊，咱也是本乡本土嘛。我家里头啊，良田千顷，房屋数百间，可以说是吃喝不愁，骡马成群，鸡鹅满圈，使奴换婢，非常富足。因此呢，我们这个钱呢往外放，花不了就放，从中挣这利息。另外我们家的粮食有的是，割的都发霉了，也往外借，到时候呢得还，还的时候当然了就是十加一，也就是说借十担，还的时候还十一担，借十斗，还的时候还十一斗。哎呀，到了我们那边可以这么说吧，大部分的人都管我们家借钱借米，可是这边的乡亲似乎就比较疏远一些，我怕有些人揭不开锅，有些人犯难呐，因此主动登门。嫂夫人呐，你家困难不？缺钱尽管张嘴，多了没有？千把百两的不成问题，粮食拉个百十来车不成问题，嫂夫人需要吗？陶氏一听乐了，多谢杨公子的关心，我家日子虽然不太富裕，但是吃喝还可以维持，因此不需要。那这位小妹妹，小霞把嘴一撇，哎，我们家跟你们家没法比，但是吃喝也不困难，多谢你的美意。哎哎，哈哈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借不借的是小事，一回生两回熟啊。那个这样， 既然二位不用，我再到别的家走走。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他走了，本来想多待一会儿，为了能混个好人缘，给人留个好印象，违心的离开了老任家。哎，第二天他又来了，人家开开门一看，又是他，不知道这回来为什么事儿。进门来的烧了点酒肉往桌上一放，嫂夫人呐、昨天回去我一扒的滋味，嫂夫人和这位小妹妹都是砍快人，哎呀，知出知入非常爽快，我就喜欢这样的人，我也打算跟任兄接近一步，可惜任兄不在家，我这人还好交，今儿个这么办吧，嫂夫人一定很寂寞，妹子一定很孤独，来来来，咱三个人吃点喝点，我做东，怎么样？来来来来，这叫什么事儿？陶氏的脸呱嗒就沉下来了，小霞也怒目而视。陶氏就说：“我说少爷，我家官人不在家，男女有别，诸多不便呢。我又不会喝酒，再者一说，咱两家素无往来，毫不相识，恐怕在一起吃饭诸多不便吧，请公子赶紧离去。”小霞也说：“把东西收拾，赶紧的，走走走，我们知道你是谁呀，摸摸脑袋就在一块吃饭嘛，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？走走走走。”耶，杨继祖一看和遇上茬子了，他把脸皮一厚，我说：“你们这女人想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想跟我装相啊？”我杨继祖堪称山北一枝花，没有不知道我的，山南山北打听打听，杨大少爷可以说远近皆闻，第一号的美男子，你们俩瞅着就不动心，我就不相信。别装蒜了啊！来来来，咱们好好喝喝，好好唠唠家常，感情这种东西是越处越近才能彼此了解。说这话他要动手动脚，那陶氏粉面通红啊，往后倒退了几步啊！呸，胆大的狂徒，你再要不离去，我可要喊人了。小霞就喊：“老哥哥，你进来一趟。”老哥哥是谁？就看门那老家人。老头多少有点耳背，还没听见，但小霞接二连三喊了几嗓子，老头才听见：“
来了来了。”
进屋一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屋里充满了杀气。夫人，这把这人给撵出去，叫他滚。
我你怎么回事啊？过去我从来没见过你，赶紧走吧，啊，赶紧快走。
好嘞。杨继祖没能得逞啊，心说这种事我不是干过一次，有些女人一开始也装蒜，架不住我的诱惑，也架不住我的魔力啊，到时候如愿以偿。没想到这俩人不买账啊，把我给撅出来了。嘿，到外头他把酒瓶子也摔了，把买来的东西抛得满地全是，上了毛驴一溜烟回到家里。到家里是南不顺北不顺，又敲桌子又摔板凳，吓得仆人都不敢靠近。哎，杨继祖没达到目的，一晚上气得没睡着觉，第二天没出门，寻思了半天。老七，老七赶紧来了。少爷有什么差派？你去骑着我的毛驴，把我的好朋友陈二陈三孙德头给我请来，快来啊，叫他们马不停蹄马上来报道。哎，是是是。到了中午刚过，这三个人奉命来到啊，他们都是酒肉的朋友， 没事在一块儿没有好事儿。这仨人既是他的打手，又是他的谋士。一听他召唤，赶不来吗？陈二、陈三、孙大头来到里头，边擦汗边问：“怎么了，兄弟？怎么了，少爷？找我们有事儿？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”哎，老七，你先出去。
老七出去，把门关上了。
仨人就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气死我了！我叫人家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啊，正给撅出来了。谁呀？我们怎么听不懂？嗨，是这么回事。他也不隐晦，那脸皮也厚。怎么想的？怎么看见的？怎么睡不着觉？怎么登门？借东西他们不借，二次请他们吃饭不赏脸，还把我给撅出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仨人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说少爷，人家家里头不困难呢，你觉得你有钱，有人打你的溜须，有的人就是不买账，那你遇上这样死木的疙瘩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不行，我绝不能善罢甘休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废话，我想怎么办好使吗？把你们仨找来给我出个主意，哪个能出好主意把美人弄到我手，我有重赏。哎呀，这仨人琢磨再三呢，心想这小子特任性，说什么是什么，他要惦记的事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，我们要不能满足他的要求，今后这门不能登了，谁养着我们吃喝？这孙大头晃着大脑袋琢磨了再三。哎，我说老弟啊，这个事儿只有下策。什么叫下策？有屁快放。你不知道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吗？哎，是是。哎呀，什么叫下策呢？这玩意儿得冒点风险。因为我知道你是急脾气，你也急于把美人搞到手。因此我出的主意是这么回事。我们仨得直接帮忙。咱们选一天，或者是今天，或者是明天。哎，咱们晚上摸到他家去，他家里你都知道，就一个老头看门，还俩女人，那不好对付。咱用黑灰的抹脸，让他看不出本来的面目，或者越墙而入，或者破门而入，就得动武力手段。咱四个男的对付俩女人，一个老头不好对付吗？先把那老头造趴下，再对付这俩女子。那边的地理我比较熟，哎，山半截腰啊有个山洞，当初下雨了不好走了，我们都在那山洞啊避过风雨，就把那陶氏还那小霞弄到山洞里去，拿绳一拴，你不随便吗？到时候那旷野深深找谁去？你满足了咱就走，你有报复了你也高了兴了。你想女子受辱她能声张吗？哎呀，她脸皮薄是难以声张，就即便声张了找谁去？找不着人啊。你我还可以逍遥法外，不知道您，哎，行了行行行行，我看这哪是下策，这是上策。你为什么说下策？是啊，这是有风险的，一旦败露了，连您在我们恐怕就得剥一层皮呀，好好把吃饭的家伙都混丢了。方才你讲话了，哪儿找去？哎，行行行，我看这主意是太好太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陈二和陈三多少还有点犹豫，这有的是时间，是不是咱再好好想想能不能没有啥风险呢？行了， 等你们想出点子，黄瓜菜都凉了，就这么地了，出这事儿我担着。哎，老七进来。老七又进来，去到账房，每人给拿100两银子。这小子有个长处，出手大方，怎么叫掰子儿呢？100两那可也是钱呐。这仨人全揣到怀里了，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怎么办？今儿跟你们回去准备准备，我耐着性子等到明天，咱就行动。因为离得挺远呢，咱早点出发，好不好？再认识认识那个山洞，咱们再溜达一圈，看看地势。哎，这个主意好，明儿吃完早饭咱就走。当然，他们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。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四个人凑在一块儿，暗中拿着绳子以及应用之物，起了身了，放出风去，说去收租去。他不这么说，怕别人怀疑。绕着道过了山了，那个大头就领着爬到山半截腰，果然一个大山洞。这山洞往里边去，能有1里来臂那么长啊！什么年头留下来的，干什么用的，还是自然形成的，不得而知。哎，到这里边阳气足一盖，哟，这里边还挺光滑呀，住人都行。就这儿了，地点选好了。我这离任好民家有多远？不远，在这下了山坡，前边就是啊。他就在山根底下，往返也不超过20里。嗯，行行行行，干粮都带来了，咱们在这吃，在这歇着。这四个小子休息了多时，在这吃完了，闭目养神。等入夜了，天一黑，山沟里的人晚上又没热闹，累了一天了，早早的入睡了。这四个小子把那个锅灰拿出来，每人蹭了个大黑脸，真就认不出谁是谁来了。然后又换了一套衣服，干净利落，把其他的东西包在包里，四个人开始行动。那还不好办事吗？就到了任好民家了。任好民家又不是大财主，也不是什么深宅大院大围墙，那墙就是普通的，比一个人高那么一点。他们四个年轻人稍微一周这身子就上了墙了，有一个先跳进去把门开开，这仨进去了。然后他们分成两桌，留下陈二陈三在外头守望，也怕人发现呢，这玩意犯大法呀。有两个人到里边的，因为没注意啊，这门道旁边戳着一把锹，底下是个破落，正好杨继祖没注意，螳螂一脚蹬上了，哗啦一响，把守门的老头给惊动了。老头赶紧把鞋蹬上就问，谁啊？哪来的动静？提着灯出来，把杨继祖吓得是魂不附体。